早上好，今天是2024年10月28日，星期一。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中欧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启动新一轮磋商，阿里巴巴同意支付30亿元和解美国股东集体诉讼，天猫双十一预售价比直接购买更贵，机制不透明引发消费者不满。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李子将为我们解读为何消费成为了一种变相劳动。据商务部网站消息，10月25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部罗夫斯基斯近期通过视频会谈，讨论了欧盟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案。双方重申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意愿，并同意以价格承诺方案为基础继续磋商。价格承诺作为一种协调解决方式，意在双方商议一个可以接受的贸易价格，以取消对华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此次会谈是在欧委会于今年7月开始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实施临时反补贴关税后进行的。根据欧委会10月初的投票决定，将从今年11月起正式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长达5年的反补贴关税。王文涛强调，未来的磋商应确保协议不仅有效，而且能保护企业核心利益。他还建议建立双边沟通机制，以执行和监管价格承诺。目前，双方是否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尚不明朗，但欧盟委员会主席已表明，即使正式关税开始实施，双方的谈判仍可继续。此前有媒体报道称，在谈判的关键时期，欧委会采取了不透明的策略，企图通过与中国私企单独进行价格承诺谈判来获取谈判优势。这一行为被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披露为不合适的阴阳行径。中国机电商会已于8月24日向欧委会提交了正式的价格承诺方案，得到了包括上汽、吉利、比亚迪在内的12家企业的授权。中国机电商会强调，如果欧委会坚持单独进行价格承诺谈判，这种双重甚至多重标准的做法将动摇谈判的基础和互信，给双方磋商带来干扰。据财新报道，10月26日，阿里巴巴集团发布公告称，同意支付4.3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87亿元，解决美国股东集体诉讼案。该和解协议尚需法院批准。阿里巴巴方面表示，此次和解并非对诉讼中主张的索赔依据的认定，公司否认所有相关的过错、责任或不当行为的指控。此举主要是为避免进一步的诉讼成本和干扰。该集体诉讼始于2020年。原告指控阿里巴巴在特定时期内发布了误导性的正面陈述，并未披露重大不利事实，如蚂蚁集团 IPO 的潜在风险及阿里的垄断行为等，而这导致了股价大跌，给股东造成重大损失。原告还指责阿里巴巴当时的高层隐瞒了关键信息。2021年4月，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处罚，罚款182.28亿元，创下中国反垄断行政处罚记录。经过4年的漫长诉讼后，法院驳回了蚂蚁集团 IPO 相关的全部诉讼请求，认为原告无权质疑与蚂蚁集团 IPO 业务及监管环境相关的陈述。2024年，双方开始就垄断部分探讨和解的可能性。10月25日，双方相互接受调解员提出的和解提议，原告解除对被告的所有索赔，阿里巴巴将代表所有被告向和解的股东集体支付4.335亿美元。据澎湃新闻报道，10月14日晚8点，天猫开启了今年首波双十一预售活动，叫往年提早10天。然而，随着活动的推进，许多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了预售和直购的价格比较，发现直接购买的成本往往更低。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不满和投诉。 消费者普遍通过提前支付定金参与预售，以期在正式的双十一购物节中获得更低的价格。但实际情况却是，一些商品在预售结束后的直接购买价格，竟比预售期间通过支付定金后的尾款价格还要便宜。例如，一位消费者名为小林的购买体验显示，其在预售期间为猫粮支付的尾款是 321.41 元，而在非预售期间同样产品的直接购买价格为 308.31 元。由于预售活动中定金通常不可退，消费者只能在支付尾款后申请全额退款再重新购买，以获取更优惠的价格。这种做法不仅让消费者感到困扰，还引发了对平台预售策略的质疑。许多用户认为这种价格策略无异于割韭菜，即利用消费者的预期和定金制度，最终使他们支付更高的价格。部分消费者质疑，预售策略可能是平台为了在双十一期间创造更好看的销售数据而故意设置的。此外，虽然预售商品理论上有价保，但实际上在执行价保退差价时，消费者常常遭到拒绝，理由是优惠和补贴不纳入价保范围。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李子将为我们解读为何消费变成了一种变相劳动。在节目《失控年代的生活重建法：技术与人30讲》中，李子深入探讨了技术如何转变现代消费行为。他指出，随着技术的进步，消费过程不仅变得更为便捷，同时也更加复杂，涉及更多的个人投入和劳动。李子解释了在现代消费文化中，技术使得购物体验更加个性化和数据驱动。消费者在网络平台上的活动，如浏览、搜索、评价和分享，都变成了数据的来源。这些数据反过来又用于优化营销策略和推荐算法，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不仅是商品的购买者，也成为无偿提供数据的工作者，他们的每一次点击和互动都在为平台产生价值。此外，李子讨论了 prosumption 的概念，即消费和生产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行为被转化为生产行为，消费者在享受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生产内容和数据，这些都是商家利用来增加销量的工具。这种消费行为的转变导致消费者在不自觉中增加了额外的劳动负担，他们需要参与到商品促销、内容生成和社交互动中去，这无疑加重了消费者的精神和时间成本。技术的另一影响是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压力和冲动消费。通过精心设计的用户界面和实时反馈，平台能够操纵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促使他们进行更多的冲动购买。最后，李子批评了这种消费模式带来的社会后果，指出它不仅改变了消费者的行为，也增加了他们的劳动负担。消费者为了获取折扣和优惠，不得不在多个平台上进行时间消耗巨大的比较购物。这种由技术推动的消费模式，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提升了效率和便利性，实际上却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复杂化，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商家的利益付出更多的劳动。以上解读整合自李子主讲的节目《失控年代的生活重建法：技术与人30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知名演员陈冲新书《猫鱼》主题分享会将于10月29日晚7点在北京举行，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罗欣和媒体人陈鲁豫，围绕用写作打捞记忆一起聊天，可在理想国官方视频号预约观看现场直播。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